聆听最有价值的微营销分享，感受最绚丽的微商世界，就让电波把你我距离拉近。这里是九零微商电台，一个传递干货与快乐的频道。下面有请主播小歪出场。
OK 啊，大家好，各位听众好，我是小歪啊。那么现在是2016年了啊，新年了。那么这是2016年第一次给大家录制电台啊，因为啊是新的一年，那么我们就要讲一讲新的一年我们该如何的去做这个微商。因为在16年的话呢，像现在啊微商越来越正规化的发展，将有 80% 的团队呢将面临着一种洗牌和转型。如果不转型的话呢，就会被淘汰。今天就围绕这个转型，还有80%的这种微商团队为什么会被洗牌面临转型的淘汰，来讲一讲啊，延伸一下啊。之前我看过这个财经作家吴晓波他写的一篇文章，就是关注微商的这种转型。如果不去转型的话呢，绝半数的这种团队呢都可能会面临这个淘汰。再给大家推荐几个啊，还有也是著名的自媒体人鬼脚七啊，他写了一篇小说叫做微商之商啊，之商止战止商的商。那么是谈的是压货，当时啊14年到15年这种层层代理这种压货模式的一篇小说啊，一篇小说。再给大家推荐一位这个自媒体人匡方，也是谈过这个微商的团队变化，都是比较就是说实战派的几个自媒体人，大家可以去也可以去看一下啊。他们的这个文章呢也让我挺受启发的啊。这三位也是我比较喜欢的这个自媒体人，比较推荐的啊。那我今天把自己的一些看法呢给大家说一说啊。就如同我这个话题所写的一样啊，就是说微商正规化 ,80% 的微商团队将面临洗牌。当然了，就是说啊，现在还有一些自媒体人呢不这么说啊，他收了一些品牌商的钱，到处的胡侃啊，不顾一切的鼓吹啊形势大谈趋势方向呀，这样子收了品牌商的钱啊，做一些不该做的事儿也有很多，只为招揽人头的也大有人在啊。我们在这里就不揭穿了，因为我们也不谈趋势，未来的话你也是算不到的。所以说我只谈一谈16年该怎么去做，谈一谈就是说根据我自己的操作以及一些真实的这种数据啊，调研出来一些真实情况，来反映出来16年该如何更好的去从事微营销的一些办法啊。那么说到这个微商的话呢，我们从哪谈呢，就是说从这微商的发展的几个阶段我给大家慢慢说起来啊，为什么会被淘汰，一些团队会将面临洗牌，这是有一定的原因的啊。那么从几个阶段，那么从那么分为哪几个阶段呢？第一个就是爆款的这种模式的一个时代，还有呢就是压货模式啊，再到平台化的模式，再到最后的这种越来越正规化的这种销售啊，开始说一说啊，说一说这个团队为什么会被洗牌，会被淘汰。所有阶段的话呢，我可以说都可以都是有自己的这个亲身经历啊，自己也去实践过啊，否则的话也不可能去给大家来去讲啊。首先呢爆款模式啊，当在这个没有微信的时候呢当时没有微信的时候呢，最初的时候微博比较火，我在微博卖过东西啊，在电脑上网页也卖过啊，网页上挂网站啊也卖过一些产品啊，当时也有很多人通过这种微博个人粉丝的这种影响力来去卖过一些产品，也有很多草根的大号，比如说教别人去搭配衣服的或者说搞一些笑话段子的那么那些经常就是说教别人搭配衣服的这些大号呢，他聚集了很多粉丝在微博里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他 如果再去赚钱，转化来去赚钱的话呢，其实并不难了。他可以完全不去卖产品卖衣服，他完全可以帮这个商家来去做一做广告，推广推广啊，赚取佣金也是可以赚到很多钱的啊。自己如果做产品的话也是更好。那么我当时就想到啊，这种不需要开店啊，通过自己的这种影响力啊，通过这种社交平台就可以卖东西啊，或者说卖一些服务卖服务啊，这种感觉很好啊。没想到就是说现在微信很快微信就来了，从微博时代一下子到了这个微信的一个时代，微信就来了。我从来没有把这个微商这个词儿看得太过概念化。有我们在这也听过很多东西啊，有很多大咖呀，还有一些学者们呀经常去到处去解释这个微商是什么什么啊，微商的概念是什么什么。其实呢，微商你不需要把它理解太复杂，它仅仅是现阶段一个很流量很大的这种社交平台而已。我们呢只是在这个平台上来去借力做一些营销的一些活动啊。最初有微信的时候呢，这种爆款时代呢，我就卖过一些产品啊。最早的时候我告诉大家我卖什么东西啊，不怕大家笑话我啊，我卖过这个泡妞约炮秘籍啊。那个时候呢没有微商的这个词儿啊，微信刚出来，那个摇一摇很好玩，当时就开发了这种自动摇一摇的这种软件，来去吸引这个寂寞空虚冷的这些男孩吧，然后吸引过来啊，用软件自动来摇一摇啊，一天加很多人，然后去卖这个约炮的秘籍啊，卖的很便宜啊，十来块钱啊，这个秘籍再赠送你啊好多东西啊。一天赚个3-5本块钱不成问题了啊。当时的就是钻了这个空子嘛，软件我当时做的软件还有帖子教学都在啊。像到12年底了以后呢，就是说越来越多的人这个用户量上去以后呢，12年底啊可以说是微商的12年底啊，是年底，就是说是微商的伊始吧，就一开始吧。如果你听我电台，如果你有幸做微商做的比较早的话，你肯定会听过像童颜神器嫩红素这种各种滴滴霜呀 CC 霜呀，对不对，还瘦腿的各种袜子各种神器，可能还有一些三无产品啊。这个阶段的话呢，一些这种爆款和一些代购是就是说微商的排头兵，就是走在最前面的。有一些产品确实挺好用的。这个时期的话呢，人们用微信购物，朋友圈看产品，还是比较新奇的啊，还是比较新奇的。把这个用户的这个习惯给培养起来了，就是在这个阶段啊。以前谁在微信上买过产品呀，对不对，看过产品啊。这个阶段爆款时代其实是培养这个用户习惯的一个阶段啊。这个阶段的话呢，怎么玩呢，玩的其实是一件代发或者是批发。一个人根据你自己的能力，你自己感觉我会推广，我有一些能力有一些资源，那么我批发就多批发一点，它不限制你，没有层级限制，你批十个就十个的价，批五个就五个的价啊，它不限制你，然后你根据自己能力批点货，然后去广招 N 多的这种免费代理给他们来去代发，他们也不需要囤货。我当时实践过做过很多这些神器啊，而且做的也很不错啊，做也很不错，包括代购我至今也在做啊，这利润很高，还不错。因为这种模式的话呢，没有囤货的压力，只要你的产品不错啊，就不愁卖的。其实它都是有需求点的，像你卖的什么瘦腿神器啊、嫩红素啊这种，美女爱美，对不对？男生好色，对不对？老人爱健康，小孩爱聪明，对不对？这些新奇的东西啊，只要有这个消费的群体啊，它就不愁卖的，只要产品不错。那么有一点啊，有一点就不好的地方呢，就是说不控价。他不控价，我是厂商，张三找我拿10件，我可以给他，李四找我拿5件我可以给他，就是说不控价，他们卖的价格呢我也不去控制，所以说呢不控价容易代理易窜啊。不过像我们不是做厂商的话呢，就是说 安安分分做零售的的确是能赚到钱的啊，的确在那个阶段也是非常好赚的。说句就是说不夸张的话，当时就是说刷刷朋友圈都是可以赚到钱的。当然了，目前这种模式至今还是存在的啊。你看你朋友圈现在啊，还是有不少在卖光泽裤的吧，还有不少在卖神裤的、丝袜的、内衣的各种玩具呀、新奇的东西，对不对？为什么一直都有呢啊？就是这个道理啊，就是这个道理。零售，零售，零售啊，做一些新奇的东西，好的一些产品。那么这类人群的想做好的生存法则呢，就是说挑选好产品，优化你的代理。啊，你如果不优化你的代理，就容易这个代理流失啊，代理流失。所以说呢，这个时期的话呢，是模式呢，就是说走在爆款的这个最前线嘛，这一类人走在爆款的最前线，不断的更新一些，今天做这个爆款，明天做那个爆款啊，反正有说不定的爆款来去做啊，换产品换的比较快啊，其实。其实很多这个就是说做代理的模式的就是团队模式看不起这种卖爆款的，其实并不然，我接触了很多卖爆款的，而且也是非常赚钱的，他们永远走在这个潮流朋友圈潮流的最前端啊，你看啊，容易引起这个朋友圈的一种热潮啊，容易引起一种热潮，因为他是确实来去卖这个产品啊。那么当通过这种，这是第一个阶段，就是爆款的一个阶段，当这个阶段啊，微信购物啊这种趋势习惯被炒作起来以后呢，慢慢就开始有，因为代理会流失吗，对不对，会不控价嘛，所以说慢慢的就开始出现了一种什么东西呢，就面膜出现了。最早做的时候应该是俏十岁吧，啊，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俏十岁，还有那个玻尿酸啊，蓝盒的玻尿酸，提库玛丽吧，那个玻尿酸，我当时拿了很多箱的那个俏十岁，其实俏十岁在当时，也是挺好的，也是挺好用的，我自己家人在用，也是挺好用的，不过再到后来的产品的话呢，就开始，所谓的。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囤货压货的模式啊，这个阶段啊，后来的产品就有一些不以销售为主导方向了，后来的产品啊都有4到5层的这种代理及层别啊开始玩这种压货模式了，玩团队了啊，多数是以护肤品为主流军，这种团队模式基本上运营都是团队的领袖啊，花个几十万啊。总代啊，做个总代，然后去招啊，招十几个一级，再去招，在一级再去招啊，招二级，二级招三级，三级招特约，这样子，基本上像特约啊，我们很多拿特约的货，基本上都是自己用的，或者说给朋友用了。这种模式的发展呢，赚钱的这个模式啊，其实取决于你的新人招募的速度，假设你没有新人 OK， 那么你就很难得以发展了啊，所以说没有那么多新人，为什么我一开始标题的时候说今年的这种再这样做你就很难发展，我们会看到很多人会遇到这个瓶颈，自己囤的货出不掉了，也很难囤了，因为没有那么多新人了，你可能2014年上半年的时候你凭借着啊有胆量啊，拿一个大总代或者说拿一个一级出来讲讲课，讲一些积雪的一些东西啊，去收一些这个代理可能不在话下，但是你到下半年你会看到到处都是叉叉叉叉创始人，到处都是叉叉叉叉培训课，这种团队的培训课，这种产品的培训课啊，其实这种模式是可以赚到钱的，但是它取决于可以赚到很大的利润，但是它取决于真正能赚到很大利润的是品牌商和金字塔顶端的啊，顶端的，因为很多产品呢它压根很难达到消费者的手里啊，很难达到消费者的手里，所以说他们在顶层还有产品的生产商他们赚的最多，因为层级高 因为层级多啊，层级一多，它这个像这个产品啊，层级一多，它的成本，因为要考虑每一个层级都要赚钱，那么它的比如说这个生产成本是10块钱，它都要卖到20块钱啊，所以说成本就高。如果不是顶级代理，你很难拿到这种低的成本，而且品牌商还会控价，去要求你下级必须卖多少，必须多少去这个。就是说去拿货啊，去拿货，像我们比如说一款东西啊，一款产品啊，像电商平台上卖30块钱，可能到微商平台上，它可能就要翻一倍，要卖到60块钱。所以像这种下层的这种代理啊，基本上中下层的这种代理是很难有持久的发展的啊，因为你不是正规的销售为主导啊，我们。所以手里面压的这个东西啊，压根就是说没有真正的需求的客户群体很少，大部分都是大家可以看到都是清一色的啊刷怎么赚钱了，他卖产品不是卖痛点了，不是卖产品啊这个性能了，他总是在卖我多么赚钱了，这是跟我们正常的零售啊销售是违背的。你看哪个商家在卖自己我多赚钱了，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个阶段啊，像下层的这种代理啊，你没有那么多资金，可能说比如说我特别有钱，我特别有资源，那么你拿一个很顶层的，那么我或者说我自己 OEM 一款产品，自己开发一款产品来去招商，那我可以赚很多钱。我们大多数人呢还是草根啊，绝大多数人还是草根，还是这种下层的中下层的代理，你不是因为不是销售为主导，所以说还不具备这种专业的销售技能，或者说推广技能，没有网络营销网络推广的经验啊，所以说不得不继续苦苦的来去寻找可以过来找你拿货的人。所以你看到我刚才说，所以你看到很好玩的一个现象，就是说卖产品的刷产品怎么解决客户的痛点的啊，刷这个很少，但是刷产品刷这个产品怎么赚钱了，怎么跟团队赚钱了啊，却多如牛毛，太多了，是不是？如果你注意到这个2014年下半年朋友圈，你会看到各种培训啊，刷各种培训，刷各种怎么赚钱了，对不对？其实真正赚到钱了没有，赚了那么多钱了没有，对不对？大家心里啊很有数的啊，自己是很有数的。所以说这是模式和微商行业的一个进化这个越来越正规化导致的也是品牌商导致的。你看很多品牌商开发出了一款产品啊，招了很多代理商，然后这款产品的话呢，它不会再次生产了，它生产几轮以后就不会再生产了，没有这样的。我们像在做一个产品，像一个正规的企业做一个产品，会想着把这个产品啊做成啊10年的大企业，百年的大企业，但是微商上很多产品呢只是昙花一现。所以说这是囤货的这种模式。当然了，像我这么说刚才也说到啊，不是赚不到钱啊，有能力有资源的人他还是能赚到钱啊。我拿到很高的一个资源对不对？这个品牌商厂商也是特别照顾总代啊，总代啊，首先我有钱才能做总代，有钱有资源，所以说越是上一层的啊，越是能赚到钱，这种模式。但是像我了解到很大一部分的中低层的人囤了货卖不掉的是很多的啊，因为到2015年啊，这种囤货啊代理啊真的不是那么好招的了，再加上这种财经分析的一些报道以及一些打压，就是说媒体的一些打压啊，说这种模式不健康啊，新人是更难招了，没有那么多新人了，没有多那么多人头了，别人也不想，特别经济的一个下滑，别人也不想去压那么多货。所以说你会在2015年的时候，大家看到出现了一个很多团队急速的这种断崖式的这种下滑啊，那么很多团队呢压不了货了，都解散了啊。有些你看，有一些曾经的团队都去搞了一些非法的这种平台了，就搞一些金融呀，搞一些东西啊，以前做产品的现在搞什么金融啊，对不对？因为赚钱赚黑钱赚快钱赚这个习惯了啊， 其实这一个阶段啊，像囤货模式，这一个阶段其实褒贬不一。我本人并没有子虚乌有来去杜撰或者说去抹黑，有赚钱的，有很多赔钱的，还有就是说，哎，就像一个过客一样啊，没赚钱也没亏很多，不知道在忙什么啊，刷朋友圈刷那么久。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我会知道那么多呢？因为我自己也做了四个品类的产品啊，也都是做了一级代理。可以说，因为像我做互联网化做了有七八年了，有一些网络营销推广经验。我可以这么说，我没有去给，就是说搞什么团队，也没有去做什么，一节课的这种积雪课程，让别人去囤货，哎，让你囤货怎么赚钱。我从来没做过，我只是90%全都坚持我的零售，把这个产品啊找出痛点去做推广文案，或者说做网页做投放，这样子很多顾客来加到我，哎，卖产品，而且呢我自己会给我的客户合理的一个价格，虽然说这种零售很慢，但是确确实实的，可以积累你的意向客户啊，积累你的这个鱼塘粉丝的这个圈子，还有一些哎，从顾客变成我代理的，我就让他们哎，根据自己的能力来去量薪，我不需要你去囤货啊，所以说可能是违背一些当时所谓的控价的原则吧，但是这么做的话呢，是一个长久之计啊，长久之计。当然了，当这个模式的时候呢，现在我们看来啊，这种囤货模式的，在2016年的话呢，其实还没有停歇，还是有人在去刷这个圈子啊，还有很多人乐此不疲的这种努力着啊，只是我想说啊，面临行业的这种越来越正规啊，是你再不去改变，再不去转型。再去刷，哎，怎么赚钱呀，或者给洗脑呀，你自己肯定会被洗牌的。想长久发展的话呢，这样做法是很难的，不转型必死。不信你回头想一想，你曾经知道的这些牌子，叉叉叉面膜，叉叉叉什么酵素酶啊，这些东西啊，叉叉叉创始人最，特别是一些你跟过的一些创始人当初做的产品，那现在还在坚持做吗？哎，没有那么坚持做。相反的，哎，我一直在做箱包鞋子啊，这些所谓的这种爆款吧，代发这种模式吧，但是我坚持做了3年多了，一直没换，因为我积累了一批啊这个爱美的一些人，或者说搭配的一些人，还有固定跟我做代理的一些人，所以说没有走这种囤货模式啊，一直在做，一直在坚持做这一个类目。所以说大家去看一下啊，最初做一些产品的一些创始人现在还在坚持做嘛，就可以反映出这个阶段一些就是说不是子虚乌有，也不是杜撰抹黑啊，就是这个阶段啊慢慢进化而来的，为什么很多被淘汰了。所以说有些人会问啊，那么我现在进入微商可能是不是晚了啊，那么其实不是晚了啊，是不是微商不行了，不是微商不行了，而是什么，是行业越来越正规化了啊，越来越正规化了。一个商业模式，我告诉大家，一个商业模式都会经过洗礼啊，进化啊，经过一番的这种折腾啊，一番的折腾，慢慢去走向正规化。你看2015年以后啊，以后后半年，2015年的后半年，你可以看到很多的一些平台呀，譬如大家知道的比较大的一些平台，比如说四步呀，啊，都在转型啊，搞什么云微商呀。其实原理，这种云微商的原理其实就是平台化的一件代发啊，就是说不需要你去囤很多的多货，然后品质品控，还有这种发货呀代发，都是平台来去帮你搞定，客服这些都是。有更专业的，就是什么客服呀这样子，还有去搞一些分销系统的啊， 去做一些分销商的分销系统的，就是说免费分销的这种也有很多。可以看到为什么以前没有那么多，都在刷团队刷怎么赚钱了，做什么产品了，现在都在转型，就是我在给大家说的，慢慢在洗礼，慢慢在进化啊，都是在探索啊。一时间啊，你会觉得啊，但是这个探索你会觉得有一个方向啊，所有的这种天平啊，你会觉得啊，这个天平都开始倾向于一点，那么就是零售，还有一件代发，还有无需囤货上面了，就这三样啊。其实也是一样，就是说不需要囤货，减少囤货压力，一件代发，还有这种零售分销啊。所以说大家啊是需要转型与提高的啊。因为你看大的一些平台啊，都在转型，都在提高。你如果还在坚持之前的那种囤货模式带来的这种弊端，还在这种刷，在刷什么你的收入呀，或者这样子，你势必要被淘汰的啊。大家都在转型的时候，说明这个平台啊，微信这个平台微商这个平台在进化，模式在进化，大家都是在去探索新的一些东西啊。所以说，今年啊，16年，你想做好微商，一定要。真正的点，你真正的这个点来去聚焦在哪些上面呢？就是说产品的好啊，产品的好啊，消费者的环节上面了，一定要聚集到消费者的环节上，而不是去找这个不断找谁能压一些货呀，这样子赚差价，不能这样子的。就是说今年啊。零售一定是至上的啊，这也是我下一期会给大家说的这个微商零售的一个崛起啊。今天给大家分享到这儿啊，下期我再给大家分解啊，哪些人可以做好这个微商，比如说今年的微商，哪些人可以做好，什么样的人可以做好，该怎么样的去做啊，怎么样来去做这个零售。OK， 今天这个分享的话呢，主要给大家讲了这个，告诉大家，很多摒弃着以前传统的这种压货模式时代的这些人呢，很多如果再不去转型，将会被淘汰啊，80%的这种团队将会被淘汰。给大家分析了这个微商的几个阶段，你看，从爆款到压货模式，再到平台化，再到慢慢朝着这种正规化的这种销售。来去发展啊，几个阶段给大家分析了一下为什么会遭到这种淘汰啊。今天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下期再给大家说一说哪些人怎么样来去做好微商，哪些人可以做好微商。
好了，感谢微友们的收听。如果你需要学习更多微商干货，请关注小歪微信2158-9975。7年网络营销经验，2年微商实战经验，为你保驾护航。